亲爱的听众您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中国的农历新年就要到了，天路客的义工团队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健康幸福。今天我们有两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每到除夕夜，北海厅的一家面馆总会为特殊的母子三人预定好座位，期待他们的出现，因为好心的老板意外地知道他们的秘密，他们却失踪了，再也没有出现，直到十年后的又一个除夕夜。请天路客昭昭来告诉您这个感人的故事。
请听一碗汤面的故事。这个故事是17年前的12月31日，也就是除夕夜，发生在日本札幌街上一家北海亭的面馆里。除夕夜吃荞面条是日本人的传统习俗，因此到了这一天，面馆的生意特别好，北海亭也不例外。当除夕夜最后一个客人走出面馆，老板娘正打算关店的时候，店门却再一次被轻轻地拉开了。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小男孩走进来，两个孩子大约是6岁和10岁左右，穿着全新的一模一样的运动服，那女人却穿着过时的格子旧大衣。请坐。听老板这么招呼，那个女人怯怯地说，可不可以来一碗汤面？背后的俩孩子不安地对望了一眼。当然，当然可以，请这边坐。老板娘带着他们走到最靠边的2号桌子，然后向厨台那边大声喊着，
一碗汤面。
一人分只有一团面，而老板却多丢了半团面，煮了满满一大碗。老板的行为，老板娘和客人都不知道。母子三人围着一碗汤面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吃一边悄悄地谈着。
好好吃哦，
哥哥说。
妈，您也吃吃看嘛。
弟弟说着，夹了一根面条往母亲嘴里送。不一会儿，一碗汤面吃完了，付了150元，母子三人同声夸赞，真好吃，谢谢，并且微微地鞠了一躬走出面馆。
谢谢你们，新年快乐，
老板和老板娘同时这么说。日子在忙忙碌碌中不知不觉地又过了一年，又到了12月31日。这一天，北海亭面馆的生意仍然非常的兴旺。过了10点，老板娘走向店门前，正想将门拉下的时候，店门又再度轻轻地被拉开，走进来了一位中年妇人和两个小孩。老板娘一看到那件过时的格子旧大衣，马上就想起一年前除夕夜那最后的客人。
可不可以给我们煮一碗汤面？
当然，当然，请里面坐。
老板娘一边带他们到去年坐过的2号桌子，一边大声喊，
一碗汤面。
老板
板一边应声，一边点上刚刚熄掉的炉子。
好嘞，一碗汤面。
老板娘偷偷地在丈夫的耳朵旁说，
嘿，煮三碗给他们好不好？不行，这样做他们会不好意思的。
丈夫一边这么回答，却一边多丢进了半团面条到滚烫的锅里。这时，站在旁边一直微笑着看着他的妻子说，
你看起来挺呆板的，心底倒还不错嘛。
丈夫默默地盛好一大碗香喷喷的面，交给妻子端了出去。母子三人围着那碗面，边吃边谈论着，那些对话也传到了老板和老板娘的耳朵里。
嗯，好香，好棒，真好吃啊！
今年还能吃到北海亭的面，真不错。
啊，明年能够再来吃就好了。
吃完后，他们付了150元，母子三人又走出了北海亭。
谢谢，祝你们新年快乐。
望着这母子三人的背影，老板夫妇俩愉快地谈论了很久。第三年的除夕夜，北海亭的生意仍然非常的好，老板夫妇忙到甚至彼此都没有时间说话。但是过了9:30，两个人都开始有点不安了起来。10点到了，店员们领了红包也回去了，主人急忙将墙壁上的价格表一张一张地往里翻，把今年夏天涨价的1碗200元的价目表重新写上150元。2号桌子上，30分钟前老板娘就先放上了一张预约席的卡片。好像是有意要等客人都走光了才进来似的。10:30的时候，这母子三人终于又出现了。哥哥穿着国中的制服，弟弟穿着去年哥哥穿过的稍显大一点的夹克。两个孩子都长大了很多，而母亲仍然穿着那件褪了色的格子布旧大衣。
请进，请进。
老板娘热情地招呼着，望着笑脸相迎的老板娘，母亲战战兢兢地说，
麻烦煮2碗汤面好不好？
好的，请这边坐。
老板娘招待他们坐到了2号桌，赶快若无其事地将那预约席的卡片藏了起来，然后向里面喊着，
2碗汤面。
好嘞，2碗汤面马上就好。
老板一边应声，一边丢进了3团面进去。母子三人一边吃面一边谈着话，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站在厨房后面的老板夫妇也跟着感受他们的喜悦，内心也跟着喜悦起来。小纯和哥哥，妈妈今天要谢谢你们两个啊。
为什么？
是这样的，你们过世的爸爸所造成的8个人受伤的车祸，保险公司不能支付的部分，这几年来每个月都必须由我们自己交5万元。
嗯，这个我们知道啊，
哥哥这么回答。老板娘一动也不动地静静地听着， 本来应该交到明年三月的，但是今天已经全数交完了。
啊，妈妈，真的呀？
嗯，真的。因为哥哥认真送报，小纯帮忙买菜做饭，使妈妈可以安心工作。公司发给我一份全勤的特别奖金，因此今天就将剩下的部分全部交完了。
妈，哥哥，真是太好了。不过，以后请让小纯继续做晚饭，
我也要继续送报纸。
小纯，加油！
谢谢，谢谢你们兄弟俩，真是谢谢。
妈，小纯和我有一个秘密，一直都没有跟您说。那是11月的一个礼拜天，小纯的学校通知家长要去参观教学课程，小纯的老师还特别附了一封信，说小纯的一篇文章被选为全北海道的代表，将参加全国的作文比赛。我听小纯的同学说才知道的，因此那一天我代表妈去参观了。
有这回事儿？后来呢？
老师出的题目是我的志愿，小纯是以一碗汤面为题写的作文，还要当众来读这篇作文呢。作文是这样写的：爸爸出了车祸，留下很多债务，为了还债，妈妈从早到晚拼命工作，哥哥每天早晚都要出去送报。12月31日晚上，我们母子三人共同吃一碗汤面，非常好吃。三个人只叫一碗汤面，面店的伯伯伯母竟然还向我们道谢，并且祝我们新年快乐。那声音好像在鼓励我们要坚强勇敢地活下去，赶紧把爸爸留下的债务还清。因此小纯决定长大以后要开面馆，当日本第一的面馆老板，也要对每一个客人说加油，祝你幸福，谢谢你。
站在厨房里听他们对话的老板夫妇感动地蹲了下来，他们一人抓着毛巾的一头，拼命擦着不断涌出来的泪水。又过了一年，晚上9点后，北海亭面馆的2号桌上又被放了一块预约席的卡片，但这一次，那母子三人却没有出现。第二年，第三年，2号桌仍然空着，三个母子还是没有出现。但有关母子三人的故事，却在当地悄悄地传开了。许多年后，12月31日又在平淡的日子里悄然来到了。刚过10点半，北海亭面馆的门突然被轻轻地拉开了，两个青年穿着笔挺的西装，手上拿着大衣走了进来。老板娘正准备说抱歉已经客满了，拒绝客人的时候，一个穿和服的女人跟着走了进来，站到了两个青年人的中间。店内的客人 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们情不自禁地都屏住呼吸。果然，那穿和服的妇人慢慢地说：“
麻烦，汤面三人份，可以吗？”
老板娘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苍白。出台后的老板傻傻的，手指交互的指着三个人：“你们的。”说不出话来。其中有一个青年望着不知所措的老板娘说：“我们母子三人曾在14年前的除夕夜叫了一份汤面，正是那一碗汤面的鼓励，让我们母子三人才能坚强地活下去。后来我们搬到了淄霍县的外婆家住，我今年已经通过医师的鉴定考试，在京都大学医院的小儿科实习，明年4月将要来札幌的综合医院服务。我的弟弟曾经有个梦想，想当一家大面店的老板，可他这个梦想没有实现，现在他在京都银行就职。这次我们来这里是到父亲的墓前祭拜，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最奢侈的计划，就是今年除夕母子三人要来拜访札幌的北海亭，吃3人份的北海亭汤面。面馆的老板夫妇听着，眼眶里溢满了泪水。店内的客人中，许多人也泪流满面。
农历新年是中国人回家团圆的日子，是长大的孩子向父母表达孝心的时候。回忆父母在我们孩提时付出的辛劳，常常能唤醒我们沉眠已久的犬犬报恩心，浓浓故乡情。著名学者、散文家庄英回忆母亲，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对调皮的孩子施以惩戒的手，那揪拧的痛让他对母亲的手刻骨铭心。但在人生的某一天，他突然对母亲的手有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请天路客张本为您朗读这篇温馨的散文。
请听《母亲的手》，作者庄音。母亲的手，在我有生以来的深刻记忆中，是对我施以惩罚的手。孩童挨大人骂，挨大人揍是难免的，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任何挨母亲打的片段来，连最通常的打手心、打屁股都没有。虽如此，母亲的惩戒更甚于打，她有揪拧的独门绝招。我说绝招，是他揪拧同时进行，揪起而痛拧之。揪或拧，也许是中国母亲对男孩子惯用的惩戒法。慈母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驱使下，总会情急而出此招。我的母亲也如天底下数十亿个母亲一样，对我是爱之深责之切的。特别是小时候，国有难，民遭劫，背井离乡，使得母亲对孩子们虑之更严，爱之亦切，责之越苛。 有一年家中来了远客，母亲多备了几样菜，这对孩子们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因贪嘴，较往常多盛了半碗饭，可是扒了两口，却说什么也吃不下了。隔着桌子，我瑟缩地看着母亲，她看上去平静而肃然，对我说：“吃完，不许剩下。”我摇头示意，母亲立刻变得失望懊恼，但仍只淡淡地说：“那就下去吧，把筷子和碗摆好。”在大人中席前，我不时偷望母亲，她的脸色一直不好，也不言笑。到了夜里，客人辞去，母亲控制不了酒压的情绪，一把拽我过去，没头没脸地按我在床上，反剪了两臂，上下全身揪拧，而且不住地说：“为什么明明吃不下了还盛？能吃饱多么不易，你知道街上还有要饭的孩子吗？”揪拧之后，我看见母亲别过头去，坐在床沿气结饮气。从此以后，我的饭碗内再没有剩过饭。当然，母亲的手在我的感情上也有其熨贴细腻的一面。那时一家大小六口的衣衫裤袜都由母亲来洗，一个大木盆倒进一壶热水后，再放入大约三洗脸盆的冷水，一块洗衣板，一把皂角或一块重碱黄皂，衣衫便在他熟巧的食指下翻搓起来了。当时尚无自来水，住家院中有井的自可汲取来用，无井的便需买水。当时街上有担两木桶水，水面敷以荷叶的卖水人，我们就属于要买水的异乡客。寒冬日子，母亲在檐下廊前洗衣，她总是涨红了脸，吃力而默默地一件件地洗。我常在有破洞的纸窗内窥望，没洗之前，母亲总将无名指上那枚结婚戒指小心取下，待把洗好的衣衫穿上竹竿挂妥在廊下时，她的手指已泡冻得红肿了。同样是那双结满厚茧的手，在微弱昏黄的油灯下毫不放松地督导着我们兄弟的课业，粗糙易破的草纸书一本本一页页在他指尖如日历般翻过去。在小学三年级那年，我终因功课太差而留级了。记得把成绩单交给母亲时，我没有勇气看她的脸，低下头看见他那只拿着历史实录的手颤抖得比我自己的还厉害，可是出乎意料的，那双手却轻轻覆压在我的头上。我听见母亲平和地说：“没关系，明年多用点功就好了。”我记不得究竟站了多久，但我永远记得那双手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冬夜炉火渐尽，屋内更加寒冷，待我们上床入睡后，母亲坐在火旁，借着昏黄的灯光开始为我们缝补衣袜。有时他用锥子锥穿厚厚的布鞋底，再将麻绳穿过针孔，一针一针地勒紧，那痛苦的承受大概就是待新鞋做好穿在我们脚上时所换得的新快的透支吧。去下返台时，注意到母亲的手上添了更多斑纹，也有点颤抖，那枚结婚戒指竟显得稍许松大了。 有一天上午，家中只剩下母亲和我，我去厨房沏了茶，倒一杯奉给她。当我把杯子放在她手中时，第一次看清了那双手，我却不敢轻易去触抚。霎时，那双手变得硕大无比，大得使我为三日后的离台远行找到了恒定的力量。母亲的手，未经过任何化妆品的润饰，唯其如此，那才是一双至大完美的手。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深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org。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上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谢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新年快乐，我们下个星期再见。